好，咱们就开始啊。今天是2005年，2月27号，对吧？
对。
这个一直说讲心经，今天终于开讲了。前头为了这个赶紧开讲讲心经，解释密经还赶了几次啊，想了一个很快的结束。这回咱们讲到心经了呢，咱们不着急了。这回咱们心经啊，慢慢讲。我先说一下讲的这个计划。计划呢分五个部分介绍，你可以先记个提纲。第一部分呢介绍版本，就是心经都有什么版本，咱们讲哪个版本，为什么讲这个版本，介绍版本。第二部分呢介绍地位，就是心经的地位，心经在佛法当中的地位，就是这个心经在佛法修行当中是到哪个阶段要学它，它起什么作用，就是它的这个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为什么要学心经，学了心经会达到什么结果，它的前因后果，在学习佛法当中的地位。第三、第四、第五就是心经的这个内容。第三介绍什么呢，介绍核心，就是心经的核心。心经本来就是般若经的核心，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是般若经的这个核心的经。这个核心的经呢一共才260个字吧，它也有一个核心，心经的核心。心经的核心是什么呀，就4个字，五蕴皆空。头一句就给你点出来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全经就讲这4个字，就讲五蕴皆空是怎么回事，五蕴皆空了会怎么样，这是心经的核心。所以呢第三部分这是重点了，讲五蕴皆空，就是讲这个叫核心，是五蕴皆空。这回咱们要细细的给他讲透，真的把五蕴呢、真的就是从咱们眼前要这个要讲的它彻彻底底的空。讲完之后应该是什么呢，你看见五蕴你就知道是空，就五蕴即空，色就是空，看见色，色就是空，你要能懂这个道理，心里头要明明白白的。然后这个第四个讲什么呢，讲空相，就是那个是诸法空相，那个空相就是五蕴皆空啊，这是我们凡夫就是看到的，就是叫这个在唯识里头叫遍计所知性，就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五蕴都是空的。你五蕴空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你会证到实相，就是是诸法实空相啊，会证到空相，空相也叫空性，讲空性。这是心经的第二部分，就是那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主要讲这个，就是你要证的那个空性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子，空相就是空性的相貌，空性的样子，讲空性。空性这个也要这个就是讲很多。然后最后一部分呢讲涅槃，就是菩萨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究竟涅槃的，把这个五蕴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把五蕴呢完全不得，完全无所得的境界以达到涅槃。三世诸佛呢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达到的究竟涅槃，讲这个涅槃境界，分这么五部分。下边呢咱们就开始，在开始五部分之前呢先这个说几句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讲心经，这算个开场白，不算这五部分里的。现在咱们就说这个，就是为什么非要讲心经，也要按道理说呢，咱们是唯识班，是讲唯识的，心经呢是般若经的核心，就是是中观的这个核心。说这个唯识班为什么要讲中观，咱们来这个这个的后段呢详细道理，就是讲这个地位的时候还要讲。这儿呢先讲一个这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讲心经呢，心经已经这个有很多这个大德都这个讲过。我这儿呢就是因为这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在学了唯识之后啊，回过头来再看心经，跟不学唯识啊感觉就大不一样了。不学唯识的时候看心经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那个妙老说的那个，我眼耳鼻舌身意无四人相对不发，摸了摸鼻子，我这不是有鼻子吗？啊，就这种感觉。完全就是说，为什么喜欢心经呢？完全是靠前生的善根，就是前生熏习了很多佛法，看到心经就特别喜欢，就特别高兴。因为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印证，对佛陀有非常大的信心，就是相信佛陀是世界上最这个无上智者，相信佛陀这个说的是真话。因为这个善根呢，喜欢心经，但是呢，读了心经呢，跟自己的实际感觉呢，结合不起来。就是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我怎么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结合不起来，就是道理上啊打不通。这是学唯识之前，学了唯识之后呢，回来一看，哦，原来观音说的呀，就是大实话。那个五蕴就是没有的，就能达到这个理解。所以呢，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心经，就是要把这个感觉，就是要把这个那个，就是用唯识的道理怎么来理解心经，要讲出来。这个呢，还是很少碰到这个，就是用唯识来解心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很多大德呀，原来讲了很多心经哈。它是以当时时代的人的这个思维方式、知识结构、理解的习惯来这个讲的，就是它是给当时人讲的。咱们现代的人呢，这个各方面又变了，思维方式什么都变了。古代人能接受的东西啊，我们现在不一定能接受。你比如说，唯识讲这个一切唯心造的时候啊，经常举一个例子叫什么呢？叫这个佛经上有那么一个颂子叫人见是河水，鬼见为脓血，天见宝庄严，鱼见是宫殿。这是这个经上一个颂的，这个颂的呢简称叫一境成四心，就是面对一个境界四道众生的，他就能看出四种景象来。像这个例子呢，它说明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明啊，六道众生，每一道众生他见的这个世界呀，都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只是他的业报显现成这个样子，就是在他的眼前显现出这么一个影像，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境界。真正的境界只有圣者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我们凡夫现在看到的境界都是自己业报升起的一个假象，那说明这么一个道理。这样的话你就能承认五蕴皆空了。为什么呢？你看到的东西根本不存在啊，就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一个假象的显现。所以呢，佛看到的才是三界唯心，才是世界的真实面貌。这样的话呢人们能接受。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听了之后他说，那是那样吗？鬼见是东西吗？鬼见了也是河水吧？他不信。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人类历史发展上啊，最近二三百年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什么呢？进入了科学时代。这个科学呀，是一个坚定的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物质是存在的，结果呢他而且用这个理论什么推理来证明。结果科学时代的人呢养成了一个什么这个坚定的信念呢？就认为物质是这个，那是物质不灭，物质是就是先于人存在，没有人没有什么的时候，那世界就已经物质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但是已经在科学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仰。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还一个思维方式也变了，我们现在这个进入科学时代之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啊非常相信这个比量的推理，就是这个语言上的这个推理，不相信什么呢？现证。现证就是现量证得。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说我看到佛菩萨了，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人就说呀，不相信，说那你幻觉吧，你那糊涂了吧什么，他就不相信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现证。这个他就相信什么呢？就相信这个用语言用公式来推理出来的东西。 这实际是一种颠倒，这是一种颠倒，因为你用理论推理出来的东西啊，那个东西是那个世间有一句话叫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就是说理论那是一个第二层次的东西，哎，你那都是那个虚幻的，都是假的，都是你想象的，这个你生活本身你现证的东西那才是真实的，哎，这是世间的一个，说他连世间这个理论他都是违反的，人们应该相信现证的东西，不应该这个就是推理的东西做一个，应该做一个辅助的这个东西，但是现在颠倒了，人们呢不相信现证的，哎，你这个你说你这个什么往生极乐了，你说你见到佛菩萨了，你说你证到什么境界了，没有人信，哎，他就相信什么，就相信这个书上这个语言文字推理出来的公式，他相信。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讲心经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呢、啊、由于近两三百年的科学的思维训练，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我们现在的知识结构跟古人也不一样了，就是需要按照我们符合现代人思维方式的现代人知识结构的现代人思维，就是习惯啊，就是现代人能接受的方式来讲心经。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呢，所以要讲心经，就是要用唯识的道理来讲，而且呢还要跟现代人的知识结构接上轨，就是以现代的科学知识我现代人相信的东西从这开始讲，哎，你这样他才能相信，哎，你从他相信的东西开始分析他才能相信。所以呢就是说这次讲心经呢主要就是为了达到这么两个目的，最后能不能达到大家来这个检验，如果中间有一个推理啊断了，你说你这跳过去了，哎，你就提出来，提出来呢咱们再来看接能不能接上，我认为是能接上的，没有问题，这个因为这个就是我讲不到呢，讲漏了大家可以这个提出来啊。提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咱们实际上呢这个班原来就是个讨论班，哎，这个提问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人多了之后呢，咱们这样就是说一般你如果认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大家都需要问的，你这个不问的话影响下边听的效果，你就问，问了之后呢也有我来这个抉择一下，就认为这个确实很多人需要知道，我就解释一下，如果要是这个属于少数人需要解释的，大部分人不需要解释的，暂时在会这个课上咱们就不说，哎，下去之后咱们找几个这几个人呢单独解决，就是为了是这个不耽误大家的时间。这个我这次又忘了带那个解释秘籍啊，下次我可以带，咱们有这个解释秘籍小本的啊，下次也带来，咱们因为是用唯识讲心经嘛，经常会引用一些唯识的经典，咱们因为刚讲过解释秘，咱们尽量引用解释秘的这个观点，这个就是也等于是对解释秘的一个复习，哎，一个灵活运用，实际运用。现在呢我就来念一段这个解释秘里的这个话，这个如果带这个小本的可能大家没带你就听一点啊，这个54页呢它有这样一段话，这个解释秘咱们说了啊，是把这个般若经的甚深秘密解开这个秘密之后呢，圣一生菩萨呀对佛说了这么一段话，说世尊，譬如皮师附药，佛说的这个解深密的钥匙啊就好像皮师附药一样，皮师附是一音，皮师附药是什么呢，是印度的一种药，这种药它就是一种什么药呢，就好像是灵丹妙药，就是什么呢，你什么药里头啊你放上它，它能就能给你把这个药的作用啊给你发挥的这个非常好，哎，就这么一种药。说这个佛说的这个解深秘经啊，就好像这种灵丹妙药一样，一切散药仙药方中皆应安处，就是在这个一切其他治病的方子这个药方里头啊都应该放上这种灵丹妙药， 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性，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这是总结佛说的这个解深密经，是一个了义言教。了义就是说完了，不用再解释了，就是把最深深的秘密都给你说清楚了，这样的一个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应安处，就好像灵丹妙药啊，一切药方里头都应该放上它一样。现在这个解深密经这个钥匙呢，应该对一切不了义经啊都应该放上它。咱们现在用解深密来讲心经，就是把解深密经这个灵丹妙药啊放在心经里头，把心经的这个本意啊给它充分的显发出来，彻底显发出来，给它透亮的显发出来。就是显发到什么程度呢？显发到了义，就是说把心经的意思啊讲完了，哎，就是再没有隐秘的东西，再没有需要解释的东西，给它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咱们这次讲心经呢，就是好像把灵丹妙药放在这个一切不了义经中，放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呢。回头咱们会讲到这个二十说法是不了义，三十了义，为什么？咱们现在就说啊，讲心经就是为了把灵丹妙药放到心经里头，让它显发出来。世尊，如彩画壁，他又举第二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解深密经啊，就好像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在墙上画一幅彩色的壁画，上画壁画之前啊，先要打一个底子。哎，你比如说我这个彩画要画大海，它可能上一层淡蓝色的底子；我要画这个黄昏落日，可能画这个橙黄色或者是红色为底子。哎，要先打一个底子，然后在这个底子上呢再来画画，这样画呢全画呢很统一，色调很这个就是渲染的很这个宏伟。如彩画壁，便于一切彩画事业皆同一位，就是对于整个这个画来说，它就形成了一个整个的色调，或青或黄或赤或白，复能显发彩画事业。就是你打的这个底儿啊，它能够把这个壁画呀、那个精神呢、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如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诸法皆无自性就是这个般若经的核心了，一切法无自性。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就是现在解深密经这个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同一位，复能显发诸彼诸经中所不了义。就是说你如果用解深密经来讲这个般若经啊，就能把它这个诸经，就所有经当中的所没有说出来的话呀都说出来，所不了义就是把它里头说的没有说完了的那个意思全给你说完了。咱们这一次呢，就是用解深密经把这个心经里头没有说完的话呢都给它说完。世尊，譬如一切成熟真修，就是好像这个在一切成熟就是做好了的真修，就是这个这个美食美味了，诸饼果内，就是你烙的饼啊，什么这个做的各种这个果呀、这个果是指的食品了啊。诸饼果内，投之熟素更生胜味，就是如果你在这些什么饼啊什么你做好的这个食品上啊，投之熟素，熟素就是这个也叫提壶，实际上就是从牛奶里头啊提炼的那个沙拉里头就放，叫什么奶油，其实就是奶油，其实就是奶油。哎，就是说你在你做的这个食品里头啊，那个提壶，说起来这个咱们中国人老是提壶啊好的不得了，什么呀，其实就是奶油，就是提炼出的奶油。你那个果饼啊什么你做的食品哈，投之熟素，你给它加点奶油啊更显胜味，就是使这个果饼啊更好吃。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说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义言教，就是这个解深密经啊，至于一切不了义经生胜欢喜。就是你如果用这个解深密经来讲其他的一切经，你一讲啊生胜欢喜，可以升起殊胜的大欢喜。你听了之后，哎呦，心里真痛快，我终于这个全明白了，就是这样。 还举一个例子，世尊，譬如虚空，就好像这个虚空空间啊，遍一切处皆同一位，就是这个虚空，就是咱们怎么说啊，就是这个空间，遍一处遍一切处皆同一位，就是说空间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你说你这放了一个桌子，它所占的空间跟这是空气的空间，空对空间来说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味道不变的。不障一切所作事业，就是这个虚空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在这个虚空里头啊，你做什么都可以，哎，你凡夫圣者这个变化，这个什么作恶也可以，作善也可以，成佛也可以啊，下地也可以，他不障一切所作事业，哎，如是世尊，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广受乃至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了一言教。佛说的这个解释密经，遍于一切不了一经皆同一位，就是说他放在一切读其他经的时候啊，你都用这个解释密经来理解它。不障一切声闻独觉及诸大乘所修事业，就是说他跟这个不管是修什么佛法的，包括小乘包括大乘啊，都这个符合，都相顺，都是有帮助的，哎，都不会有障碍。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个解释密经啊放在这个心经里头来理解一下。下边咱们就开始讲第一部分版本。心经在咱们汉文里头啊有很多的版本，这个咱们平常背的那个呀，260个字那个，那是玄奘法师翻的，然后很多大法师都翻过，像鸠摩罗什法师也翻过心经，这个还有很多著名的译师都翻过，广在大正藏里头啊大概就收集了6-7种吧，就是这个心经的翻译版本，你我们那个电子版就有，你打开之后一看就可以找到6-7种版本，你可以对照。哎，这个藏文里头也有心经，梵文里头有2种心经，就是梵文是印度文了，这个梵文里头这个是心经呢，是藏文心经跟汉文心经的根本，就是说藏文的心经是从梵文译的，汉文的心经也是从梵文译的，梵文是根本。梵文的心经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玄奘译的，这个比较短一点，260个字的，还有一种啊是有头有尾的，有序有流通分，有序分有流通分的，有两个，一个叫广本，一个叫略本，梵文里头有两个本子。这个咱们现在呢这次讲哪个呢，咱们两个呀结合讲，咱们以略本为主，以玄奘法师翻的这个略本为主，参考那个广本。广本呢，因为我没学过梵文，所以呢参考这个藏文里头的那个广本，藏文也是从梵文译过来的，参考藏文的这个广本，它有头有尾，咱们来讲这个略本。哎，连头尾都讲了。这个藏文的心经呢，我们在藏文课上呢用了5节课的时间整个学习了一遍，哎，这个对这个背景啊什么就比较了解，所以呢咱们把这两个广本略本结合起来讲，然后咱们专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玄奘法师译的这个梵本是怎么来的。在这个大正藏里头啊有这个一个经，有一个经名字叫做唐梵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什么意思呢，唐是指唐朝，就是指汉，就是汉文，梵是指梵文，就是汉文跟梵文，翻对字音，翻译对着呀翻出来的字音，就是这个心经啊它不是翻成汉语，就是翻成那个叫观自在菩萨，不是这样，它是把梵文字啊那个音给翻过来，就是用汉字里头跟它相对的那个跟它最近的那个音，整个一个把梵本心经啊给翻过来音，有这么一个。是谁翻的呢，是那个不空，哎，不空翻了很多的咒，那个密宗的一个不这个一个这个大和尚啊，这个心经呢下边有一个序的，这个是这样说的，西经大兴善寺，西经就是长安，大兴善寺在长安有一个寺叫兴善寺， 青山寺呢，玄奘法师曾经在那儿住了很长时间，译经啊干什么。现在玄奘法师的塔就是墓啊，就在那个青山寺中间，是玄奘法师的塔，一边是窥基，是这个他大弟子，另一边是元策，是他的另一个大弟子，两个大弟子的三个塔在那儿。在这个寺啊，石壁上露出，就是在那个寺有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的有这么一段话，现在把这段话录下来。这个心经呢，是慈恩和尚奉诏述序，就是慈恩和尚是谁呢？就是玄奘的大弟子窥基，因为他那个在慈恩寺啊待的时间很长，所以这个就是玄奘去世之后啊，这个窥基一直在这个慈恩寺，也在西安大慈恩寺，就是有大雁塔那个寺，这个所以叫他慈恩和尚。他呢给写了一个序，这个序里头呢介绍了很多背景情况，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序里头说呢，梵本般若多心经者，大唐三藏之所译也。就是说这个梵本的心经啊，是那个大唐三藏，就是指的那个玄奘了，就是唐僧，哎，说是他译的。三藏智游天竺，就是玄奘在还没有去取经之前呢，他发愿，我要到天竺，就是这个印度，古代译天竺，咱们现在译印度。哎，路次益州，他在路上走到益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宿空慧寺道场内，就是晚上他住在一个叫空慧寺，他住在那个道场里头。遇一僧有疾，就是这个碰到一个僧人呐有病，询问行止。这个咱们平常啊，我也听说过这个传说，这个里头呢就没说那么细。一个传说说这个玄奘在路上呢碰到了一个僧，浑身生的是什么疮，疥疮，这个很脏，这个然后呢就是别人不愿意接近他，玄奘呢就去给他洗牙什么，就是伺候他，哎，这个然后呢他给他传了心经。这是一个传说，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这个就是是在哪看到的，咱们就按这个来讲。他就是说遇到一个僧呢有病，没有说这些细节，说询问行止，因话所知，就是这个有病的僧呢就问玄奘说你要上哪儿去呀？玄奘就说我要到西天去取经，哎，就是因话所知就告诉了他这个话。难探法师曰，就是说这个这个病有病的一个僧人呢就赞叹法师说，为法忘体甚为稀有，就是说你为了求法呀不顾自己的这个生死啊，因为那个路很远，这个路上很艰苦的，什么多少多少里沙漠没有人烟，什么有雪山，什么反正就是很艰苦的啊，为法忘体甚为稀有，表扬他啊。然则五天，这有两个这个就是组成的很难认的字儿啊，那个是这个，就是我就说一下意思，是十万余城倒射流沙，波深若水，就是说你要过沙漠，你要过很大的大河啊。湖风起处动塞草以愁人，山鬼辟时对荒冰之落叶，朝行雪域是暮宿冰崖，树挂圆柔静多鬼离昧，反正就是告诉他说呀，那个各种境界啊很难走的，层峦叠于丛岭，迎似带雪之白云，群木簇于旧峰，耸参天之碧桥，乘途多难去也如何，就是说你这一路啊要碰到很多难的，说你去怎么去呢？我有三世诸佛心要法门，就是说我这儿有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心要法门，他们的这个心要就是他们的核心法门，师若受持，法师要是受持了这个法门，可保来往，就是说就能够保你去了还能回来。遂乃口授于法师起，就用这个就是说跟用话呢把这个梵文的心经就告诉了这个玄奘，他传的呀是梵文心经，因为后边那个还有一句话来证明。至晓失其僧眼，就是说到天亮的时候呢找不着这个僧人了，哪儿都找不着， 三藏结束囊装，三藏呢结把这个东西绑起来束啊，把这个身上也这个都绑起来，哎，装备好结束囊装，建立唐境，离开这个中国了。或途经恶难，或时有这个，这又是一个组字，这个很复杂了。什么斋？修意而念之49遍，就是说碰到难的时候啊，他就念心经49遍。失路即化人之也，就是如果要是迷了路，好几天找不到道路了呢，即有化人之也，哎，就能碰到人呢，来告诉他往哪儿走。思时则这现真，这又是一个组字，就是说。没有吃的，那个找不到的时候，哎，他就能碰到吃的。他有一次，他5天呢没有水，他进了那个沙漠之后啊，他本来准备了一皮带的水，结果他不小心是怎么把那个皮带啊给弄洒了，没有水了。这个时候他就想怎么办？回去取水还是继续往前走？如果继续往前走，这个几百里没有人烟，就有可能人跟马，当时还有一匹马。人跟马可能就要渴死，如果回去取水呢，这个就是说回去不回去。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啊，就是宁肯西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哎，就是我冲着西方，宁肯就是死在往西去的路上，我也绝不往回退。他这实际上有一个信念的，不是我们现在唯物主义者一听你死了不都什么都完了，佛教徒这概念不一样的，人是死不了的，死就是你这个身体丢掉了，你这人死不了的。如果一个人有非常坚定的信念，我就是要到西天取经，如果他真的是坚定信念死在这个路上的话，他下一生即就最大的可能他还要继续去，还要继续，哎，因为他没有完成这个心愿，他心愿的力量非常强，重业先报嘛。他这个业如果执着非常强的话，他很可能下一生还会接着去取经的，哎，生出来投胎，然后起来他还要去取，没有完成任务嘛，所以他这个是有道理的。结果呢，他就往前走，结果走了5天呐都没有水，最后啊，有一天晚上啊，他都马也倒了，他也倒了，好像都昏迷过去了。哎，就眼看就要不行了，突然刮起凉风来了，那个马就闻到了水的那个味道，结果他跟马起来顺着说，哎，前边又有水又有草啊，就得救了。哎，就是这样的，这是这个就是慧济法师记的这个玄奘的这个这些事儿，肯定是玄奘法师告诉他的了。嗯，说但有成起皆获信佑，就是说只要心诚的来这个祈祷呢，就会有这个保佑。至天中天竺摩揭陀国那兰陀寺，法师到了这个中天竺，当时印度分5大块，就是中印度、中西南北5印度。到了摩揭陀国那兰陀寺，旋绕经藏，就是旋就是立刻，他一进了那个寺呢，他立刻就去绕那个藏经楼，哎，绕经藏。次忽见前僧，哎，突然就看见那个教他心经的那个病僧了，而相谓曰，就对他说呀，待设先贤喜达此方，就是祝贺你啊，你已经到了，赖我昔在支那国所传3世诸佛心要法门，就是说你依靠我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告诉你的这个这个支那，就是那个当时啊，这个现在那个英文的那个支那哈也相似，当时这个很多说法，当时有的说就是那个秦本的译音，秦就是就发成那个，也有的说其他的什么瓷器，我估计那个可能离得远点啊，反正就是这就是中国，说游思经历保尔行图，就是说你当时我给了你这个之后，有了这个经历呢，有保证你的这个行途能够这个完成任务。取经早，这又一个组织，满耳心愿，就是祝你啊早早的把经取到，然后满耳心愿。因为玄奘的这个心愿是什么呀？他不单要取经，还要回来，还要把经立出来，这是他的心愿。就是说这个心经呢，不但能够保证你到印度， 还保证你返回中国，还保证你能把经历出来，满耳心愿。我是观世音菩萨，言气冲空，就是最后告诉他说，我就是观音，哎，这个就是告诉他说，这个心经是观音，哎，交给你的。言气冲空就是说完了之后呢，就升空，就这个就是画了这个观音的像，升空就走了。既显其祥为思经之志也，就是说，既然观音已经给你这个亲自显现了，这就是这个经的志愿，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心经呢，就是观音教的，这就是这个志愿，就是说到头的检验，就是你再说谁说这个经是观音教的，也不如观音亲自告诉你是吧？志愿信为般若，然后吧，如梭所行，必超绝技，究如。来指俱立三奇，讽如来经能消三障，若人虔诚受持者，提理思而勤验。这是这个窥基写的这个写的这个序。这个我也顺便说一下，窥基呢，这是后人传，就是编故事啊什么的，就传错了。实际上窥基法师他的那个法号叫大乘基，哎，大乘基。一般当时呢就称他叫基师，就是说基法师，哎，就那样称。这个这是他的原名啊。下边呢就是不空的这个那个封号，好家伙，这么长的封号，什么特进红，什么清开府一通三司封宿，什么不念了啊，三千护持，什么怎么不空奉诏译，就是译这个译音的这个心经啊。下边这句话注意啊，他下边一句话单独一句说，观自在菩萨与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不润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下边这个梵本经啊，是观自在菩萨与就是给三藏法师玄奘亲教授梵本，就是亲自交给他的范本，哎，就是他下边译的这个，就是证明呢，就是当时观音交给这个玄奘啊，是交的范本。为什么交的范本呢？因为玄奘为了去取经啊，他在这个就是国内的时候啊，他早就学好了范文。他你去取经，你不懂范文，你怎么取啊？所以他早就学。当时在中国有很多这个印度的法师，哎，有很多的印度的法师在讲经。他早就学了梵文，所以呢观音直接是教的梵本，然后译成汉文是玄奘译的。你看那个心经写的是玄奘奉诏译，就是玄奘译成的汉文，观音教给他的梵本。这个版本就介绍完了，就是说咱们学呢就直接学这个观自在菩萨直接教给这个玄奘的梵本，然后玄奘再译成的这个译成的汉文的这个版本，哎，这是版本介绍。下边讲地位，就是说心经的地位，心经在佛法中的地位。这个呢分三个部分介绍。第一个部分介绍啊，介绍学佛次第，就是整个一个人呐，他学佛呀，从一开始一直到成佛的次第，学佛的次第。第二个讲大乘次第，因为学佛呀是包括大小乘的，一开始小乘，后来大乘，再详细讲大乘的次第，就是说一个大乘人，我发心要成佛，从初发心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是怎么一个次第。第三次第，次是一次两次的次，第是这个第几次的第，哎，次第的意思就是叫什么呀，叫
顺序，
哎，顺序，哎，顺序结位台阶阶段啊，你反正就是步骤，哎，就这意思。第二个讲大乘次第，第三个讲这个慈氏学次第。这个大乘里头啊，又有很多的这个门派。咱们呢，唯识，这个唯识呢，韩老这个唯识呢，其实是弥勒菩萨讲的法的一部分。弥勒菩萨讲法一共讲了三部分。唯识学、三性学、般若学，这样的话呢，这三部分组成一个学，就叫什么？干脆用弥勒的名字命名，就叫慈氏学，也叫弥勒学。弥勒是意音，慈氏是意义，哎， 磁式学，就是我们学唯识的呢，磁式学的次第，磁式学的次第呢，这个重点呢在见道，就是一个凡夫你要这个就是学佛，最后啊怎么见道，就是怎么证成初地菩萨，哎，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三个层次是越来越细，越来越这个具体。下边咱们先讲第一个学佛次第。这个学佛次第是指的什么呢？就是说，无始以来我们凡夫啊，是生死轮回，没有见，没有这个，就是一开始就是生死轮回当中。但是你终于会有一生啊，你碰到佛法。为什么会碰到佛法呢？这个说佛不度有这个无缘人啊，佛只度有缘人，是指的什么呢？佛并不是不度无缘人。是你要是跟他暂时无缘呐，你是没法度的，只有跟他有缘，他才能这个跟你见着，才能度。说我们跟佛都有缘吗？你想一下啊，我们无始以来啊就在生死轮回，所有的佛都曾经是凡夫，佛说过我们跟所有的众生都曾经互为父母，实际上我们跟所有现在已经成佛的佛都曾经在生死轮回里头互为父母，所以我们跟所有的佛都是有缘的，到他成佛之后他一定曾经度过我们，只是由于我们呢愚痴，就是修行的不好，哎，这个学习的不好，没有学到这个成佛的程度，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轮回。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跟佛都是有缘的，既然有缘我们就曾经熏习过佛法。从接触佛法，这一个人的学佛次第是什么呢？我先用我的话说一个，然后再说解深密经的总结。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次第，就是一个凡夫在生死轮回里头啊，他终于有一个跟他有缘的这个已经成佛的这个人呐、啊，就是已经觉醒的人回来来告诉他说呀，这就好像化身，就好像入梦一样，我们是在生死长梦当中，佛菩萨是觉者，就是醒了的人。醒了的人呢，他会这个化身入梦，就是到你梦里头啊，他也化一个梦中的人来告诉你说你现在啊，这个呀是假的，是梦。你呀、啊，我教给你一个方法，你来修行呢，你就能觉醒，就能成佛。他一定是能碰到这个，就跟他有缘的佛来度他。这个时候他开始接触佛法，接触佛法一开始讲佛法呀，他的入门是什么呀？从苦字入门。就是说你讲其他的呀，他不会这个找佛法的。他为什么要找佛法呢？他就是感觉到这个苦恼，感觉到人生是苦之后啊，他会找佛法。所以一开始接触佛法呀，是从苦字入的，就是什么呢？从小乘佛法入。小乘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苦之后，有的人说这个好像那个一般人写小说啊电影里头都写的这个出家人呢好像都是不正常的，就是失恋了，破产了，什么亲人死了，反正就是痛不欲生了，心灰意冷了，什么这个时候呢遁入空门。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什么？人生是苦，我们这个人愚痴的时候啊，看不到这个实质，还拿着苦当乐，傻乎乎的在那追求这个苦，在苦里头追求乐，结果呢他追求不到，是弄了一身的这个烦恼，但是还不清醒。有一些人呢有善根，他在看到苦的时候啊，他就意识到苦。你比如说失恋的时候，或者是说这个破产的时候，或者自己生了重病啊，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时候，他感到哎呀人生真是苦，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呢？我能不能解决这个苦呢？他会去找解苦的方法，这是有善根的人，这是聪明的人。找解苦的方法就是我说我们这些人呢都曾经去找过，而且肯定我们各种方法都试过。比如说有人告诉你说练气功就能解除苦啊，练气功最后可以羽化升仙，就能永远这个不死，是怎么着？哎，我们都试过，不可能不是的，因为生死轮回你六道都已经什么人都碰到过，肯定都是，肯定是什么试了之后失败了。为什么呀？你修成了羽化升仙了，结果比如说活了1000岁，活了10000岁，活了100000岁，最后死了，又到六道里头了，又去轮回去了，你发现不灵，哎，然后呢 找找找，有的说这个这个能解决，那个能解决，最后哎，你找到佛法之后发现呢，哎，你学了佛法的烦恼就减轻，哎，学就是发现佛说的那话呢都是这个实语妄语者，哎，你相信了佛，所以呢开始学佛，所以学佛的第一步呢就是为了解决苦，这就是小乘法。佛怎么对这个要求解决苦的人这个讲法呢？他就告诉他说呀，说你为什么苦，原因就是你执着有一个人我，你执着有一个自己，或者叫灵魂呐、啊，或者叫什么，哎，说这个你如果执着自己有一个不死的灵魂，你就为了他呀要贪嗔痴，要这个就是造很多业，所以你背了这些债呢，你就要来还债，你就要受苦。说你怎么解决这个苦呢？你执照的那个我根本就是你一个妄想，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东西，哎，你把那个我放下，你不要为他贪，自然也不会为他嗔，你不贪嗔痴不造业，就没有入轮回的力量。说我已经造了那么多贪嗔痴业怎么办呢？还呢，你原来贪的多，现在我布施，哎，原来嗔的多，我打骂众生，现在我忍辱，哎，别人打骂我是我原来打骂他的那个业报现前了，让他打骂完了就把这个业这个债还完了，还完了没有债了，你就没有入轮回的这个业力来牵引，你就不会入轮回，你就出轮回了，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小乘法就这么简单，就是讲没有人我，但是呢他隐含了一个不了义，就是隐含了一个没有说的话，是什么呢？法也没有。但是对小乘人呢，你不能告诉他法没有，为什么呢？第一，一个来求说我苦得不得了，你教给我脱离苦的方法吧，佛这时候告诉他说万法皆空啊，这个没有色没有什么的，他听了之后他会什么呢？他觉得你跟我没有关系，你告诉我这个物质有没有，他跟我解决苦有什么关系啊？他不听，法华经一开始一讲是多少罗汉退席，他觉得你这个不是佛法，你我问你怎么解决苦，你给我告诉这个什么呀？第二个，你告诉他这个呀，他害怕，你怎么会说世界没有呢？哎，他会害怕，猛一听到这个会害怕，这是很正常的。说那为什么我们这屋子人听到不害怕，不但不害怕，说色就是空，听来觉得高兴，还非常想听，哎，这色究竟是这个怎么空的呀？他不害怕，为什么不害怕呢？因为你前生学过大乘，你就念过心经，你学过心经，所以你一听啊，好，我听了高兴啊，不清楚我要弄，我相信，我先相信这个，我要弄清楚，我要学好，哎，所以呢你是这个学了大乘的，他听见他才不退席。所以呢一开始一定接触小乘法，说接触小乘法解决苦之后，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还为什么还要学大乘啊？注意，小乘法的一个解决问题是什么呢？是一个强行的告诉你说没有人我，你不要为人我贪嗔痴，这个需要力量很大，来这个就是说控来练习这个文思修这个道理，来强行的把这个我呀放下，这个很困难的。所以小乘人呢是很了不起的，为了去除苦，他能够眼看着我，他说没有我，这个需要很大的力量。但是这个成果呀不容易保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见到真实，他眼前是虚妄相，整天见着男女老少山河大地，你告诉他说没有人我，这个很容易迷惑的，很容易迷惑的。所以小乘啊证了阿罗汉果之后啊，这一生一结束啊，他要入涅槃，他不能再在生死轮回里头度其他众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如果再入轮回做其他众生啊，他有可能退。为什么呢？他见的都是虚妄相，他一生一入胎，如果再迷了的话，再出来可能呢他就迷了，他又迷了这个相，又去贪嗔痴，哎，所以他不能入轮回，他必须入涅槃。他入的涅槃不是真的涅槃，法华经里头佛说了，小乘入的涅槃是一个化乘，是佛给他变化的一个境，就是说是一个假的涅槃境，是为了让他什么呢？实际上他的涅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就相似于一个常定， 就入一个禅定，到这个三界呀、啊，三界有很多很僻静的地方，天上啊有这个净居天呐、啊，什么有很多这个很安静的地方，哎，他到那个地方入一个禅定，就是休息一下，就是或者就是请个长假休息一下，休息，等着这禅定入完了之后呢，后边咱们解深密经也说了，哎，到三世诸佛，就是这个跟他有缘的佛呢，又来觉悟他，告诉他说，你应该回小向大，怎么保持你这个成果呢？你要修习大乘，要学习，不但人无我，而且法万法都没有我，都没有自己，万法皆空。你修习这个呀，就能证到空性，证到空性就能虚妄相消失，就能见到真实。你见到真实之后，就永远不会再迷惑了。那个时候你不能不会再迷惑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入轮回度众生了。哎，因为什么呢？你见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样子？这个唯识里头就给你讲清楚，真实什么样呢？他一看这个世界啊，原来三界唯心，就是众生，一个众生就是一个心，一个做这个每一个心都在做梦，哎，做各种梦的心。他一看了三界唯心，那他就不会迷惑了。你不会他执着说某一个众生做的梦里头他梦见什么了，说那个东西是有的，他一看他做的梦嘛，他直接看到的，所以他不会迷惑。所以大乘菩萨呀、啊、见到真实的大乘菩萨，他不会迷惑，所以他呢，他也入涅槃，他不是躲到一个地方去入禅定去，他是入什么呢？叫无住涅槃。他不用坐到那儿去涅槃去，他的涅槃是什么呢？我就在生，不住到涅槃里头，我就在生死轮回里头化身度众生，我就是涅槃。涅槃是什么意思啊？灭苦为涅槃，就是说这个人呢、啊、没有苦就叫涅槃境界。大乘菩萨就是我在生死当中度众生，我没有苦，因为我看到真实了，既是涅槃境界，就是既是没有苦的境界，他又能来度其他人，这是大乘境界。这个时候佛就说，大乘的涅槃，这是真正的涅槃尘，就真到达到了涅槃。这个涅槃呢是不可坏的。大乘的见道就是初地菩萨那个见道位啊，叫正不退。这个退是这个大乘菩萨是不会退的，不会说我见到真实之后又这个回来又成了凡夫了，又见了虚妄，又回又做梦去了。醒了的人是不会在这个在行业再做梦的，就这个意思。哎，所以呢，学佛的次第呢，第二个阶段他就会要求学大乘，就是他感觉自己这个你老在涅槃里头，老离着众生，这个众生对你那么有恩啊，这个你多少世的父母抚养过你，这个还在你的父母还在这个轮回里头受苦，你自个躲到那儿去这个入涅槃去了，是这个去这个没苦去了，哎，对不起众生，我回来还要度众生，所以呢他要修大乘见真实就能回来度众生。哎，这是学佛的次第。然后到大乘见了真实之后呢，这个境界咱们那个就是就不用咱们现在讲了。为什么呢？你一见真实啊，初地菩萨啊就能见佛法身了，你也证到了一分法身，你也能见佛法身，你就可以见佛三身，可以参加佛的报身法会。那个时候呢，证了初地之上，你就跟着佛直接去法了，就不用咱们这儿这个用语言详细讲了。所以学佛次第呢就讲到这儿。